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聚集在这里，我深信了神自己特别给我们的这个机会，一方面我们聚集在一起，一方面我们可以学神的这个真道。那我今天的这个讲道有 PowerPoint， 但是同时呢有白板，所以我想的话，这个白板如果在这边的话，如果我们请这一边的我们都移来中间或是移来这边，对我方便好不好？因为不然的话我再转来转去看的话，我怕我扭伤我的脖子就不好了，好不好？我请这一边的弟兄姊妹给我合作一下，我们就把它都移到这边来，或者移到中间，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集中，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非常谢谢你们的合作，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我自己非常感谢主，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牧师，还有我们贵堂的这个理事会，这次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真道。那神大概每一年大概这段的时间给我一个机会，因为一些教会的邀请，所以我就过来了。在我们过来这边之前，我是在这个纽约一个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他们有这个家庭营，趁着这个 Labor Day 的时候有家庭营，那么就请我在那边讲。这次我在他们当中讲了九堂，然后这边我是讲四堂或是五堂，算是比较少的了。那我下个礼拜我就到纽约，上周有一个叫 Poughkeepsie 的， Poughkeepsie 以前是 IBM 的重镇，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我会有一个的比较是属于神学的这个讲座跟训练，总共要讲十二堂。那么因此呢，那边十二堂，这边四堂，那边这九堂加起来，那么我刚到的这个时候呢是23号到27号，我在费城讲了三堂，两堂不同的教会的主日崇拜，加上一堂是神学难题解答，所以那边有三堂。那么这边完了之后，下个礼拜去 Poughkeepsie 完了之后呢，我还有一个主日崇拜讲了，那我就回去了。所以这次出门的话可以说是比较的这个机会安排的比较紧凑，但是我非常感谢神，那在这个紧凑的这个行程当中，给我有这么宝贵的机会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所托付我的这个真道。那特别的这一次的这个时候呢，是谈到有关于这个教会论。我感谢神，在我还没有讲之前，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那么同工告诉我说呢，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的牧师已经给我们在这方面呢，给我们已经有这预备我们的心了。我想这是非常的这个难得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学习有关于这个教会论。我这一次过来呢，是有带一些我自己所写的这个书，我给大家呢稍微用不超过3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最新的一本书，在今年1月28号出版，叫做《圣经有答案》，里面就回答了100个神学跟圣经的难题，比较多是神学的难题过于是圣经的难题。我比较喜欢回答神学难题，因为我在 Westminster 我的主修是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所以呢我比较喜欢回答神学难题。我认为说可能神学难题比神学难题难一点点，因为呢圣经难题如果你有的话，你只要上 Google 上去的话，大概你看一些好的 commentary 里面都给你一些很好的这个解答。神学难题比较难一点点，因为神学难题要理解不同的经文，再把它综合之后呢，然后才能够做大。所以神学难题是我比较这个喜欢回答。那这里面呢就回答了100个的这个神学的这个难题，最后的一个难题我记得最清楚，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学气功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的这个问题，跟我们实际上生活是有关系的我也带一些来，所以带后呢，如果你兴趣的话，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然后呢我还有其他的这个书，感谢神，在这么多年来，我1988年呢，我这个费城西敏士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在这个任职这个神学院院长有8年， 后来再倒回来美国 sabbatical 的时候，我再跑到 temple 去念那个社会学 medicine sociology， 我想把神学跟这个社会学做一个的这个结合。基本上我是念经济学的。我刚才今天跟这个高弟兄一起会这个交谈的时候，原来他也是念农经的。我本来是念农经的，后来再念经济学，再念神学，再念这个社会学，所以有不同的这个层面能够这个了解。那这是我所写的这个书，这本呢我这次有带来，因为有这本书叫做《使徒信经的神学》，题目说你诵读使徒信经你懂了吗？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背诵 The Apostles Creed 使徒信经，但是我们并不一定懂它里面在讲些什么，所以我就把使徒信经每一条每一款里面重要的神学把它加以这个解说。可能说我的书有一个特色，我都是用 pictorial approach， 用的图解的，把一些比较难懂的观念透过图解把一些观念就把它串起来。所以这本书呢，如果你每一个礼拜背诵使徒信经不一定懂的，这本使徒信经你这个使徒信到底讲些什么，我想呢这一本书呢是有一些的这个帮助。那这本是没有了，是我这博士论文是研究尼托生的，我是研究 Watchman Nee 的，在我的 PhD 的时候我就特别选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神学家 Watchman Nee， 所以我这是我的这个神学论文。这本有，这本呢是谈到有关于从圣经来图解预定论。预定论是圣经很重要的真理，但是很难解释，很难讲解，很难理解。我同样用 Victoria 的 approach 把圣经里面重要啊加以这个解说，来给你对圣经所谈的预定论呢来了解。我教神学从1988年教到现在呢，已经教了二十多年了哈，将近 OK 将近三年教系统神学。所以我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学生问很多有关于预定论的问题，所以我就把预定论的问题把它收集了，有22个预定论的问题在书的后面来回答，常常你会问有关于预定论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我是有，就是有这个带来。那这三本书呢，其实呢是谈到一个重要的课题，知识分子缺席的时代，为何不是短歌，为何是圣诗，还有水煮浮沉论后现代思潮。这三本书都谈到 postmodernism 后现代思潮怎么影响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从意识形态，从 ideological influence，还有从 content and expression 啊，从它的意识形态，它的内容跟它表达方式，今天教会可以说呢很多层面已经受了后现代思潮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三本书不多，我只是带每样好像只有三本，那么谈到有关于这个后现代思潮怎么影响我们。然后还有这两本书呢是我的散文，我在马来西亚常常有机会在报章上发表一些的文章，那这两本是谈到一些我的这个散文。这散文其实呢主要谈到一些的人生生命的哲理，到最重要的关键是时刻，我就把圣经一句话带出来，或是把神带出来，使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看这些文章谈人生哲理的这个时候呢，到最后呢一定要把它归到神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两本有关于这个人生哲理的这个书。那这本是谈的从33个角度谈价值观，这个生命的价值，谈到这个友情的价值、亲情的爱值、价值、学问的价值、传统的价值、老人的价值等等，从33个不同角度来谈这个价值观。那这本呢是这本这个灯火阑珊处呢是相当适合非基督徒，或是你要做福音工作的话，这本书相当适合这个非基督徒，因为他看一些人生哲理的文章，到最后呢我就把神把它点，或是把这个圣经一些重要经文把它点出来，因此呢如果他们愿意看的话，只能够把他们做一个桥梁，把他们引到这个神的这个面前。其他的我就没有这个带来，因为呢大概太多的这个书不能够带来，我这是主要的把我的新书把它这个带过来。所以希望这几天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后面呢也稍微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次呢谈到有关于合神心意的 这个教会，我特别要从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整章来跟大家来思想有关于到底这一章怎样谈到有关于合神心意的教会应该符合哪一些的这个条件。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主你，因为你确实的给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机会，被你自己圣灵所感动所记合，使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思想圣经中的真道，特别有关于教会的真道。主啊，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这几天当我们在思想有关于圣经中怎样谈到教会的时候，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动起你的善功，特别在你的仆人心中动起你的善功，以致你仆人能够把你所托付他的真道能够讲解，并且能够讲解的清楚。主，你仆人确实的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要谈圣经中的真道的时候，感到自己不足，非常的不足，因此需要圣灵特别在他心里面动起善功，以致你仆人得到你自己引领，进到圣灵自己本身所启示的圣经的时候，就能够心被打开，以致能够把你所托付他的真理了解讲解，并且能够讲解的清楚。主，你仆人也把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同样也施恩典，使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受教于圣经，受教于圣灵，因我们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因此我们若是有一颗谦卑，愿意服在圣灵跟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我们深信我们的心对圣灵对神的道打开的时候，你必定的透过你所启示下来圣经中的正道向每一个人说话，以致我们得到你圣灵在心里面用的道来感动我们，我们就能够深知到你的道是奥妙的，你的道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所以求主确实施恩典，使我们在这几天里面所学习的看到你自己借着圣灵在当中引领我们，使一切荣耀能够归给你。主，你仆人来到你面前也再次向主你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男主，以致我们的敬拜侍奉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圣经，因为我们大概会用相当多的这个经文，所以大会需要打开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打开。然后呢，如果可能的话你做一些笔记，如果可能的话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啊，我不是要你拍我，我没有这么漂亮给你一直拍 OK。 我如果白板上或是 PowerPoint 有一些你认为说里面的一些信息重要的话，你把它拍下来，这样的话你就是有一个的笔记在你的这个手头上。那你会看到我的笔记有一些好像是重复，其实呢有一些我把它放大，因为我怕如果堂会太大的话可能坐后面人看不清楚，所以我就把它同样的我再把它放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的 version。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题目呢，是谈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用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跟大家来起来思想，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请大家看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那约翰福音书第二章里面，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谈到有关于耶稣在加利的迦拿婚宴里面行这样的一个的这个神迹，那这是第一个段落谈到有关于耶稣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宴行神迹。然后第二个单元就谈到耶稣怎样洁净这个圣殿，那么第三个单元就谈到有关于那一些的法利赛人要耶稣再显一个神迹给他看，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其他神迹，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呢，这个教堂这个圣殿你把它拆毁了，我第三天呢要给它再重建起来， 门徒后来就思想，原来呢，这是指到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他被杀了，第三天他要这个复活。所以里面总共有三个的这个单元呢，是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所谈的。这三段的这个经文呢，我就把它先做一个综合，给大家能够看到说，这三个的单元其实呢，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单元谈到呢，教会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本质的改变，那从约翰福音是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那第二个单元，耶稣洁净这个圣殿呢，要谈到了 the purity of the church， 教会的纯洁性。那么耶稣呢，特别透过这个洁净这个圣殿呢，要把这样重要的真道呢，来告诉我们。第三个灯的这个单元谈到教会的这个信仰，要谈到基督的死跟基督的复活。那这是一个教会呢非常也是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信仰。那么我要跟大家先思想一个大前提，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思想说，原来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有这三个很重要有关于教会的真理在这里呈现出来，或是在教导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要理解一个很大的框架。这个很大的框架呢，就是呢，对我们来说呢，圣经是一本书，对我们来说，圣经它是一本书，它是这个66卷，这本书呢是总共呢有66卷的这个书，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圣经，有66卷的这个书。但是呢，严格来说呢，圣经从神的角度来说，从神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圣经其实呢不是66卷书，圣经是吧，只有一卷书。圣经从人的角度来说，从人来看呢，它是由这个66卷的这个书，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它可以说呢就只有一本的这个书。那从人的角度来说，就从人的角度来看圣经呢，圣经总共有66卷书，但从神的角度来说，它就只有一卷书。这卷书是什么书呢？是把神自己在永世的这个计划，把它透过圣经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个的计划需要经过时间去落实的。那从神的角度来说呢，对神来说，神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对神来说只有一个永恒的现在。因此呢，这本圣经从人的角度来说是66卷书，从神的角度来说它就只有一卷书。而这卷书呢，其实严格来说它就只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就记载有关于神救恩的计划。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在哪里呈现呢？在以赛亚书46章，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的第46章。在以赛亚书的第46章里面呢，它是这样的这个告诉我们的，请大家翻开之后，然后你听我来念。以赛亚书的第46章从第10节来看起，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许愿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那这样的一个宣告或是这样一句话里面，其实呢就把神的心意呢在这里已经非常清楚呢把它这个宣告出来。从我们从时间线的角度来说，这是时间，从时间线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时间或是历史是需要透过时间把它开展，把它这个落实的。那么时间的开展跟历史落实呢，其实呢这开展它内容是什么，这整个落实到底它落实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在这里呢就给我们非常的清楚的把它这个讲明了。这里所说是什么呢？神从古时就已经指明幕后的事，神从古时很早太初以前就已经指明了，到幕后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 所要发生的所有的这个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一件事情就开始落实了，一件一件事情就开始这个落实了。而在落实的过程里面，他说神可以招鸷鸟从东方来，在那成就他旨意人从远方来。所以神可以招鸷鸟从东方来，神可以从远方招呼那些成就他旨意的人来到，为了什么？为了完成他自己在勇士已经定下了这个计划。神招鸷鸟来，神从远方招呼那成就他旨意的人来，表示说神同时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也是大自然的主宰。神可以招鸷鸟从东方来，为了成就他计划。神可以从远方招那成就他旨意的人来，到结果呢，就是为了完成他从古时里面已经指定了末后所要成就的事情。严格来说，从神的角度来说，没有所谓的人类的属世的历史跟教会神圣的历史，两者在神的主权之下都是什么？都是统合的。也就是说，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教会是有关系的，外面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说神自己的计划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从神已经古时指明末后的事这件事情来看呢，整个这个我们所谓人类历史，它所朝向的最后不是要完成两个目标，完成单一的目标，也就是在以赛亚书46章里面所谈的，神古时已经定下他的计划，到他有一个终点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计划呢是按照神古时就已经指定所要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些事情呢就记载在我们所说的这本圣经，神所启示的这个圣经。而这本圣经严格来说呢，当他要启示一个神自己本身，或者写下神自己本身所启示的计划，神的这个计划最中心的是哪一个的这个计划呢？如果你发现呢，在伊甸园的这个时候，当神造这个亚当，造这个夏娃，在伊甸园的这个时候呢，在伊甸园神就使他面对这个所谓的分别善恶果树的考验。当他面对分别善恶果树的考验的这个时候呢，神给这个亚当有自由的意志，园中各样果树你可以吃，园中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树，园中各样的树你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间这棵树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这个死。如果说了这个伊甸园当时有1000棵树的话，神说999棵你可以吃，就一棵不可，你连一棵都 不留给神。1000棵树你懂吧，999棵你都可以吃，留给神一棵可以不可以？园中间这棵树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结果亚当有没有吃？吃了。当亚当吃了这个，表示说他违背了神这个命令，违背神命令的这个时候，神当初已经讲得很清楚，园中各样果树你可以吃，只园中间这棵树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结果亚当吃了，亚当吃了，亚当什么？亚当就要死了。当我们说亚当死的这个时候，我问你啊，亚当吃了那一棵的所谓的分别善恶果树，亚当没有马上死？亚当没有马上死，有没有？看你怎么讲。什么叫死？我给死下的定义 My definition for death is cessation of all relational activities， 关系性活动的停止叫死。我再讲一次， cessation of all relational activities 叫 death。 当亚当吃了这个时候，你回答的对，亚当没有死。为什么？因为亚当还活到930岁才死。亚当活到930岁就躺在那不动了，930岁啊。但是我问你，当亚当吃了这个时候呢，亚当跟神世界的正常的关系有没有断了？断了，断了。为什么呢？因为呢， 那个时候神在伊甸园里就要寻找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这句话要给你回想一句很重要的话，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世上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表示说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什么？那些已经世上的人，耶稣要把他找回来。耶稣这个神在伊甸园有没有在找亚当啊？有，你在哪里？对不对？就问你存在呢，表示说他在找他。如果他没有世上的话，为什么需要找？表示说当亚当夏娃吃了那分别善恶果实之后，他们已经什么世上了，所以神要把他这个找回来。所以首先当亚当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果实之后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马上什么被切断了。亚当有没有死？死了。如果你从我所给他下的这个地，什么叫死亡？死亡是 cessation of all relation activities，关系性活动的停止，就代表什么？死了。然后呢，当亚当活到930岁的这个时候呢，我问你，亚当躺在那边有没有死啊？有。为什么？如果有人在那边给他三粒苹果，再烧三炷香，然后告诉你来吃哦，因为中国人哭头七嘛，对不对？人有三魂七魄嘛，对不对？头七的这个时候，第一天的这个时候呢，说哎呀你要回来吃啊，有没有啊？第二天再哭，哎呀你要回来吃啊，到了第七天不用再哭了。为什么？他走了，三魂七魄，那个七魄走就表示一根真是死了的这个意思。所以三魂七魄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不再哭头七了。这中国人的这个风俗习惯里面有哭这个头七，表示说呢，他当时如果亚当躺在棺材里面呢，你寄这个三粒苹果给他，他什么？如果他生死出来，我要说 Washington and not golden delicious， 我告诉你不是他死，你死啊，吓死。怎么一个死人还可以跟我讲话，一个死人还可以伸手去拿这个苹果的 OK。 那表示说当亚当他死了，这个表示说他跟外界之间的关系性活动是吧被切断了。这是第二个层面，当我给死下这个定义 cessation of all relational activity。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被造这个时候有身体有灵魂，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个创世纪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神用尘土造人，给他一个身体。然后呢撒迦利亚书啊，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讲什么？造人里面的什么灵的上帝，我们里面的那个灵魂是神特别为人所造的。所以当人已经有这个用泥土所做的一个的所谓身体，那身体哪里活命？根本不能够动嘛，对不对？除非神把那个 the breath of life 把它推进去，它才能够活动。OK， 那同样的，神也把人里面的那个灵魂是特别神自己所造的，所以人有身体跟有灵魂。人还没有犯罪之前，没有灵魂离开身体这件事情，灵魂跟身体什么是整合的 ？Duality in unity with the spirit and with the physical body, even though it's two parts, but it's considered one unity。在人犯罪之前，没有灵魂离开身体这件事情。只有当人犯罪之后呢，犯罪之后，当人死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灵魂就回到耶稣那边去了。这腓立比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保罗什么？我在两难之间，我应该怎么样？我活着对你没有帮助，但是我死了，马上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表示说，一个基督徒当他死后，他灵魂马上什么？马上与基督同在，所以就灵魂离开身体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人犯罪之后才有的。所以你看，你三部分，我们所谓死，第一，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什么时候切断？马上切断。所以你说亚当吃了有没有死？有，马上就死了，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马上切断。活到930岁的这个时候，他跟外界之间的关系什么切断了，同时他跟自我的关系self-alienation， 他跟外面的关系、跟自我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呢，都切断了。这个叫罪所带来的后果。 那么当罪所带来这个后果的这个时候呢，神要为他们预备什么救恩。在创世纪就已经呢，神为他预备这个救恩。我们来看一下吧，请你看两处重要经文，先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 Chapter 3 verse 7 of Genesis。 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圣经就这样说，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亚当跟夏娃当他还没有犯罪之前，请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知道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不知道。哎呀，你没有看圣经，请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25节怎么说啊？当时夫妻二人什么赤身露体，所以他知道但不感到羞耻。这最重要关键性的一个观念出现了，二人在创世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但是圣经说不感到什么羞耻。犯罪之后就不同了，犯罪之后他说什么，他们二人什么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难道当神在追问他的这个时候呢，你看他怎么说呢？如果你看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呢？看啊，这里有两个知道，犯罪之前的知道跟犯罪之后的知道。同样是赤身露体，犯罪之前知道不感到羞耻，犯罪之后知道感到羞耻。我给你解释，同样一件事情从两个不同角度看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它有很大的这个不同。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到欧洲去旅行的话，欧洲没有什么东西看的，只有两样东西，教堂跟 museum， 对不对？你到欧洲去旅行就有两样东西可以看，看教堂跟看它的这个博物馆，对不对？那如果你到博物馆去的这个时候呢，你带进了孩子去，糟糕，那边呢有挂着 Raphael Michelangelo Da Vinci 的图画，赤身露体的，你会不会告诉你孩子，哎，快走，羞死了，你别看别看别看，快走，就没有穿衣服什么好看的 ，OK？ 那你不会说看到那个博物馆里面有那个可以说是大师的作品 ，OK？ 无论 Raphael、Michelangelo 或是 Da Vinci 的画在那里赤身露体的话，你说哎不好看，快快走，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画的当时是神创造原始的善跟美丽。因为呢，如果你注意呢，在创世纪第一章31节结束的这个时候呢，神看一切所造的什么都什么甚好， God see everything that is created as very good。 那这是呢圣经在做总结的这个时候呢 very good， 包括上赤身露体也是 very good。 但是呢，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最担心什么？最担心你的孩子锁在房间里面对着电脑的荧幕不要看些什么，是不是啊？你最担心你孩子锁在房间里面呢，他独自一个人对着荧幕整天看不要离开，你怕他看些什么东西？你看犯罪之后跟犯罪之前同样是赤身露体，不同的东西，一个是不感到羞耻，一个什么感到羞耻。请你再听一句，婚姻之内的性关系是美的，任何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也是性关系啊，但是连提都不敢提，为什么？提了就感到羞耻的。所以你看到吗？同样赤身露体，犯罪之前跟犯罪之后什么是决然的这个不同的。那这里你就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罪是一个很重要 在人的历史里面产生关系破坏的很重要最终的这个行动。当人犯罪之后呢，你就发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亚当夏娃就用什么，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那当他拿无花果树裙子编作裙子要把他自己遮羞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许可我现在呢用 spiritualization or interpretation， 我用灵异解经的话，那如果那个用无花果树编作裙子如果是代表文明， if represents civilization， 肯定的，你如果做宣教士，你打跑到非洲去做宣教的时候，看到那土著都不穿衣服，你第一件叫上什么？穿衣服吧。我看他本来就不敢到穿衣服啊，不穿衣服不好，给你讲了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因为你把文明什么带到他们那边去，你说哎，没有穿衣服不好，你要穿衣服。所以你做宣教士，你第一个呢要他穿衣服。穿衣服一方面是什么文明，同时文明带有文化 ，civilization connected with culture。OK， 只有文明的人 put on garments， put on clothing， 穿衣服。所以你如果说呢，这里可以灵异解禁的话，人在犯罪之后，想要透过文明中的文化来遮掩自己在罪中的羞耻，那是不行的。为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第一天绿油油还很漂亮哦，你穿上去的时候很多人跟着学 fashion 啊，啊，这个很 fashionable， 哇，竟然有人用无花果树编裙子，我从来没有看过的。OK， 所以大家跟这个潮流，哇，是 fashion。OK， 但是呢，这个无花果树过了第二天，过了一个礼拜，过了两个礼拜，它就慢慢卷起来了，慢慢了枯干了。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它就脱落了。表示说，人在犯罪之后，想要靠着自己的人力解决罪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怎么办呢？你如果翻到第三章的后面的话，第三章的后面，如果你看第二十节，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重点在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什么给他们穿。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问你哦，如果有皮的话表示有杀生，对不对？如果没有杀生不可能有皮，有皮表示有杀生。从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已经暗暗指向什么？后来神颁下律法，透过摩西所设立的献祭的制度。 Implication of the later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Sacrifice， 神后来把律法颁下来的这个时候，透过摩西就什么，把这个献祭的制度呢，把它设立起来。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什么世人的罪孽，表示那最终极被献上的牲畜作为赎罪祭是谁？是耶稣基督。那如果是这样，有人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请问亚当得救不得救？当然得救。为什么？神用皮子给他什么做衣服给他穿，表示说神在他身上呢有预备这个救恩。那这是我在回答这个神学难题100题的里面，你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有人问我到底亚当得救不得救，从圣经所给我们看，亚当什么是得救的。那如果从伊甸园神就开始预备救恩，就表示说救恩是整个神的计划的一个中心点，一个最重要的一件的这个事情，乃是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呢，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恩，乃是什么？是指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好像那被杀的羔羊，被杀之后为了使我们这些在亚当里面成为罪人的，因此什么？因此得赎。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救赎计划是神整个计划的中心点啊，这是从圣经里面我们所能够研发出来的。所以这是呢我 首先要告诉你说，为什么我认为说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的这三段呢，其实是谈到这个教会。首先，因为呢，如果你稍微注意的话，耶稣所行的这么多神迹里面，第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在哪里？加利利迦南的吗？婚宴。那我接下来要跟你讲，原来呢，圣经谈到婚姻的这个时候呢，一个特别的含义。这个含义呢，一定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所以我才跟你说，圣经对我们来说是66卷书，对神来说它是一卷书。为什么？因为它是整本书里面呢谈到有关神的计划。因此呢，当你要了解一段经文呢，一定要从整本圣经来了解，从整本圣经来去了解到底有一些重要的观念在整个历史的开展跟圣经的记载里面呢，它怎样开展，你再回来看的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原来呢，这当中确实呢是有神自己的计划跟心意在里面。那我先跟你提这个重要观念，耶稣行过这么多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是加利利迦拿婚宴当中所行的一个水变成酒。那我现在给你倒回去看创世纪，请你再看回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我给你从第二章的第18节先把它 mention， 然后呢我的重要经文在24节。 OK， 那请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的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请你听我讲这句话，这句话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问你哦，在什么情况之下神看他独居不好？ In what circumstance that God see that Adam was alone and that's no good？ 你一定要注意下来是什么事情。而下来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你看，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命名表示说呢，神就是亚当在那个时候呢，当所有的这些神所造的其他的这个动物等等都走过他面前的这个时候呢，亚当给一个给他起名字。什么叫命名？命名乃是主性的彰显。To nam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lordship. To nam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lordship. 命名是一种主性的这个彰显。我们中国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在你家里面有一个孩子生出来了，如果爷爷还在的话，命名的权柄不在爸爸，在什么？在爷爷。因为爷爷是一家之主嘛。所以当爷爷还在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家你生了一个孩子的话，你还没有那个资格去给孩子起名，问爷爷。如果以前我们中国人一个族同样姓氏的一个族住在一起的话，如果那个地方有族长的话， the head of the clan， 如果有族长在的话，当一个家庭里面生孩子的时候是族长命名的。为什么？族长是一家之长。因此命名彰显到落去表示主性。所以当亚当给所有走过他面前要给他命名的这个时候，就当亚当要把主性把它彰显出来。When Adam is about to manifest his lordship, God has seen that he is no good to be alone. 他单独不好，所以说我要给他照样一个帮助者。那是说就造了这个夏娃。所以夏娃被造是为了帮助亚当能够把主性什么把它彰显出来。Eve was created so that she was the one who helps Adam to manifest the lordship position that God has ordained or appointed him to be. 这是呢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的话跟着来的是怎么样，神就在人间的社会里面设立一个第一个社会制度， The first social institution whereby God has instituted is marriage。 所以你看就跑到了第24节，当夏娃被造之后就这样告诉，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什么成为一体。是在这样的一个 context 里面，我们发现呢神就设立了婚姻的制度。婚姻制度是人间社会里面第一个的制度， The first social institution whereby God has instituted in human society is marriage。 那这里就发现很重要了，圣经里面谈到 marriage 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暗暗指向着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用婚姻来这个代表的。就当这一句话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24节，保罗怎么给我们解释的吗？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Ephesians chapter 5， 请大家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新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给你念30节开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30节，请大家翻开然后你听我念，以弗所书五章30节，那抬头看我一下，以弗所书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神学里面或是圣经的这个 study 里面 biblical study 里面最重要的，以弗所谈到教会的，所以以弗所书是一本谈到什么教会的这个书。那就在这个谈教会的书里面，你就发现在30节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保罗怎么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看小字，有骨卷，在此有31节是他的骨他的肉。你发现呢当神造夏娃之后带到亚当面前，亚当怎么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有没有？在那个第23-22节里面，神造夏娃把她带到亚当面前，亚当讲这句话，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保罗引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其实暗暗指向说教会就是基督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他这句话就这样讲了，请你看，有骨腱在此就有错，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看到吗，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制度什么制度，婚姻的制度，而婚姻制度保罗在引用的时候直接指向什么，这是指向基督跟教会的什么关系的奥秘，保罗自己 apply 的，保罗自己把创世纪的神设立婚姻这个制度呢直接在谈教会的书以弗所直接把它引用什么，原来这件事情什么事情，二人要联合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联合，原来这件事情的话是指到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圣经里面呢是讲得很清楚，婚姻这个制度呢其实呢不单单只是婚姻，婚姻 is more than that。 In terms of doctrine, the Christian doctrine, 婚姻要代表一个更层次的真理在里面，指向什么，指向基督什么教会。所以对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婚姻不单单只是婚姻， marriage is just not just mere marriage from the Christian perspective, from the biblical teaching. Marriage is more than that. It has a higher function to point to the relationship of God and the church. 这是保罗清楚所说的。那么你圣经里面你看到很多在发展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回到婚姻都是指向什么，基督跟教会，神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我给你看一份最清楚的，你也能够 明白的，就是哥林多后书，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2 Corinthians chapter 11，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请大家听我念。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他怎么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遗忘，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什么？献给基督，看到吗？表示说，保罗在这里谈到什么？婚姻的关系，就指向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这一些基督徒，神要把我们，或者这个保罗说，我要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什么？一个丈夫，就是耶稣基督。把教会当作心腹新娘许配给什么？许配给基督。那这是又成了婚的关系，用婚姻来代表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你还记得话，马太福音第24章谈到有关于末世当基督要来的这个时候呢，他怎么来谈呢？请你看马太福音的第25章，马太福音的第25章谈到以后当基督来的这个时候呢，那是发生什么事情。这里我们看第一节，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就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就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是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你如果把这次经文翻到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21章你就能够明白了。启示录第21章，请大家看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启示录第21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又看见那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什么？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什么？等候丈夫。看，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你就发现原来呢，圣经里面谈得非常的清楚。也就当圣经谈到婚姻的这个时候呢，婚姻不是纯粹婚姻而已，婚姻在整个基督教教义里面已经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这个层次是什么？要指向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记得话，当你念十诫的这个时候呢，十诫里面讲得很清楚，你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这个神。中文祭邪很难去了解，这里祭邪到底在指些什么？祭邪，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这个神，英文的翻译呢就比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底他在讲了。 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什么叫 jealous 啊？会吃醋的，我们的神会吃醋的，你知道吗？在什么情况会吃醋啊？当你看到你的女朋友一直跟另外男生讲话，你吃不吃醋？你就开始吃醋了。 怎么你是我女朋友不跟我讲话，一直跟另外的男人讲话？这个叫吃醋 jealous。 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那如果我把这整个把它讲清楚了，原来婚姻是代表什么？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你就晓得为什么呢，在谈到十诫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我们是 Our God is jealous God， 神是会吃醋的。那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看，哈巴谷书也好，或是你从整本圣经的这个谈到有关于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那个错误，哥林多教会什么是犯淫乱的错误吗？淫乱错误其实呢，从它 implication 呢，所谓 imply 什么，跟基督跟神之间关系呢不圣洁。因此呢，这之间呢，你就发现当圣经谈到有关于婚姻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婚姻最重要的要指向什么？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把这个讲完之后，你就倒回来看约翰福音书第二章，你就了解了耶稣所行的这么多神迹。第一个神迹记载他在哪里行的？加利利迦拿的什么婚宴。因此呢，我认为说呢，在这里其实呢，他就指向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系。婚宴主要是预表什么？是预表教会。婚宴是预表这个教会。那么当他婚宴预表教会的这个时候呢，他这里所要带出来另外一重的这个重要关系呢，乃是什么？这是我这里所谈的，我就不再把这个细节呢跟经文给你看了，因为这些经文以及刚才我所念的一些经文是要指向这一点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婚姻不单只是纯粹是一个婚姻，婚姻其实要指向的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指向教会跟这个基督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倒回看这个第二章的这个地方，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请大家翻开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如果你读下去的这个时候，他是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婚宴啊，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等等等等。然后呢，到了这个第八节，他说，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佣人知道水变成酒。水变成酒是一种本质的改变， It's a substantive change. Water into wine. 水是水，酒是酒，两者之间在本质上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分的。请你注意，如果在这里谈婚姻的这个时候呢，它主要是谈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的事工其实呢就是一种生命本质改变的事工，是水变成酒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事工。如果它是一个水变成酒的事工呢，你就发现呢，这样的一个事工只有神自己的大能能够成就，不是人能够成就的。在教会里面叫人信主不是我们人的。我在神学院呢，在教导学生时，我常常告诉同学，我说呢，当人邀请你去教会，比如说要讲一个布道信息，或是讲一个布道会的这个什么呢，你一个重要的工作，好一遍的信息，然后呢把它很忠实把它讲出来，到最后呢果效在身。因为叫人信主或者人不信主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到的，我认为说那非常好。为什么呢？如果你以为说人之所以能够信主 诶，我讲得好吗？我口才好吗？我学问好吗？我演讲好吗？所以人听到我讲什么好，他就信主了。你篡夺神的荣耀，你篡夺神的荣耀。所以我告诉他说呢，你把道理好好预备，到最后人信不信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唯独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那么我们说不是人的工作好，为什么呢？免得当你传福音传了很久没有人信主，你就灰心了。两个可能性，对不对？你传的时候很多人信主，你感到骄傲，感到骄傲，你篡夺神的荣耀。或是你一直传，好像挪亚传了多久啊？120年，谁信主啊？挪亚猜猜，三个孩子媳妇八个人，所以你在传周八口错误解经啊。因为这里不是中文写的，你不要把它解释成周八口，哇真的是这个啊，就讲到单单指向挪亚这件事情。 OK， 这是什么？这是这样解经是不对的。 OK， Now 无论如何你就发现了，确实的，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这个时候呢，人信主不信主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能够做成，完全是出于什么？神的。圣经里面这样讲，有，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3，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给你从第六节念起，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他怎么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什么？神在那生长，看到吗？圣经讲得很清楚，我可以栽种，亚波罗可以浇灌，到最后真正叫他生长是谁？是神，不是人，不是浇灌的亚波罗，也不是栽种的什么保罗。我常常哦，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婚宴的时候啊，要请人祷告，那么就请我祷告的这个时候呢，在祷告神上婚宴的时候，有很多信主的跟不信主，对不对？不是通通都信主啊，对不对？所以要祷告。每一次要祷告，我先讲一个故事给他们听，用两分钟讲一个故事。我说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一次我们要吃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啊，要祷告，感谢天父上帝给我们的饮食。旁边的非基督徒感到很不满，你们基督徒什么吃饭祷告天父，祷告你爸爸才对。如果你爸爸不赞成，你有东西吃吗？所以我上去我就想，哦，我们每次祷告，人家说呢，哎呀，我们祷告会说谢谢天父，不是谢谢爸爸。OK， 我说他们讲的对，应该谢谢爸爸。为了爸爸去赚钱，你才有饭吃，对不对？我说，但是你再想一下，爸爸要谢农夫哦，对不对？你有很多钱，如果呢农夫不下田的话，你有钱什么用？没有用。你记得中国很早期的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粮票，对不对？你没有粮票，你买不到食物啊，对不对 ？OK， 你不要说肉啊，什么单单米饭你都买不到。OK， 我这样讲就明白了。是了，你哎，我要谢谢爸爸。对了，我说哎，爸爸攒钱，我才有这个钱去买东西吗？啊，爸爸要谢谢农夫吗？农夫要谢谢谁啊？谢谢老天。如果老天没有降雨，如果老天呢没有太阳的话，你把种子撒下去，应该这个有雨水没有雨水？我告诉你，你再怎样种也没有用，所以我说我们记录对 ，we jump to the very end， 我们把到最后去，我们马上说谢谢天父，你看我们说对不对？好，我们来祷告，我就跟他祷告，他们就很甘心祷告了 ，OK， 因为确实是如此嘛，对不对？我们谢谢爸爸，爸爸谢谢农夫，农夫谢谁 ？Ultimately 是谁啊？天父。所以呢，我们祷告呢，谢谢天父是对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对，我可以是栽种。亚波罗可以浇灌，但是真正叫他生长是谁啊？是谁？所以呢，当这个在加利利迦拿婚宴呢，我们发现了没有这个酒的这个时候呢，这所谓的做妈妈的就告诉什么他的儿子，儿啊，你晓得怎么做咯，妈妈在告诉你哦，他们已经没有酒了哦，你快快把水变成酒哦。哇，越是讲这句话的这个时候呢， 有人就说：“哎呀，你们基督教不讲孝道，怎么可以这样跟妈妈说话？”他说：“母亲，我跟你什么相干？”其实中文翻译不好，还好小智在那边。古内亚，这里原文圣经希腊文叫古内亚 ，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you？ 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表示说，耶稣在这里站在什么神子的地位，不是人子的地位讲话。He is standing in the position of the Son of God to speak that to that woman who happened to be his mother. 所以说呢 ，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you？ 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意思说。接下来要行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按照神的主权行的，不是按照人的意思，不是你是我妈妈，你告诉我我就要去做。为什么？接下来要行的什么？水变成酒是神迹。这个神迹呢，神迹不是以人命令神做什么事情，乃是神在他的主权里面做或是不做，完全处于什么神的主权。所以今天教会唱短诗，祷告摇动他的手，错。神这么懒惰，还是要你摇动他的手才工作。我们教会有时唱这个短诗呢，里面有很多神学错误的，要非常小心。OK， 神学如果有错的，要非常的这个小心，否则以讹传讹嘛，再传下去，人家就以为说，哇，你看我祷告多厉害，我如果没有祷告，神就不工作了，我祷告摇动他的手，他就工作了。OK， 这错误的神学。要非常的这个小心，所以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因为接下来呢，他所要行的是什么？一件水变成酒，生命本质改变的事工，在教会里面，不单只是最重要中心的这个事工，这个事工也纯粹什么？完全出于神的大能所成就的事情，不是人所能够做的。啊，这是呢我们。必要这个了解教会的事工呢，是一种生命本质改变的事工，完全什么出于神。所以这里呢，同样也就看出了，确实呢，当我们谈到这整个事工的时候，这乃是教会最中心的这个事工。整个教会里面，我们说在神永世计划里面，神在这个以赛亚书46章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从起初就已经指明末后的这个事了。这整个末后的这个事，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很清楚加以这个讲解，因为是神整个计划里面的这个工作的话，我有一篇的这个讲座会叫做信耶稣就只是为了上天堂吗？那这个信息里面就讲到一个，其实呢，信耶稣不单单只是为了上天堂。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上天堂，你也不一定要信基督教，你信其他宗教也是一样。为什么？他们有西方净土吗？对不对？有极乐的世界吗？对不对？如果信耶稣只不过信那个地方的话，你不一定要信基督教。但是 more than that， 圣经里面谈到有关于信耶稣的话，将来要跟基督同作王。你看这么尊贵的一个印记，不单单只是上天堂，还要什么？还要跟基督同作王，在新天新地里面与基督同作王。你看这个计划多大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到最后才完成的。当基督来之后呢，才有新天新地，我们就从这里就什么搬迁到所谓的新天新地，跟基督同作王。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神从古时就已经指明要完成了，然后这个之间里面，神可以招自鸟从东方来，神可以招成就他旨意的人从远方来。无论是人类历史，无论是大自然的历史，这两者之间什么，到最后呢，合成、促成，就是要为了完成神在永世里面已经立下的这个计划。我们真的感谢神。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计划，神竟然给我们有份于这个计划，这是神给我们做基督徒有这么大的一个福分，在神这个永世计划里面，我们能够参与，我们是一份子，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福分跟非常大的荣幸。这个就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晚上我们第一天晚上要思想的，就是呢，神在他所谓的生命改变 这个水变成酒，一个本质上改变的一个事工，是教会在神自己这么大的一个计划里面，救赎工作什么放在中间。所以当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点，而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中心。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什么？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谈的。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天晚上跟大家思想有关于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里面的第一段里面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神中心的这个计划。竟然在这个中心的计划是为了谁？为了你跟我。为什么？因为教会不是教堂，你跟我就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计划就是这个时候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教会。而竟然我们就是神整个从古时指明末后的是这个大计划里面的一个中心点。你看神爱我们爱到这么程度，爱我们爱到这个程度，在他整个计划里面我们是最中心的。神为了拯救我们，又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跟他这个大计划有关系，因为整个福音大使命这个重要的教会生命本质改变的事工，神竟然交给我们，我们传福音，圣灵自己工作，人信主，人信主，人信主，就把教会什么把它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们第一天晚上我们所思想的。明天我跟大家思想这个神所设立的教会，特别在今天在当时代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三重的被玷污了，被政治化，被商业化，被宗教化。哇，你竟然想整个这个基督教不是宗教吗？竟然讲到这个教会宗教化，确实是如此。我们会思想明天的这个时候呢，在当时耶稣所面对的这个时候呢，看到教会确实呢已经被政治化了，已经被这个所谓的商业化，还有被宗教化。我们从这里明天再思想今天教会光景是怎么样。特别我后来再倒回来，我念完我的神学博士之后，我在八年之后我再倒回来到 Temple 去念那个什么社会学硕士。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看今天的社会里面受 postmodernism 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这样的 postmodernism 的影响，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今天也影响到教会了。那如果它影响到教会的话，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为什么？教会在神的面前应该是什么？纯洁的、圣洁的、纯正的。如果 purification of the church is not being preserved, which means we have very much been secularized, 当世俗化的思潮进到教会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教会开始腐败跟教会危险的一个很重要关注点，是我们所不能够忽略的。我请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